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呢，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发生的真是又多又快，搞得眼花缭乱的，特别是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以来呢，不断的这个压乌克兰要跟俄罗斯投降啊，这个2025年的3月18号他还打电话又和普京呢谈了大概90分钟啊，打电话都是他主动的，上一次也是他主动的，这次也是他主动的，并且他还派特使去访问莫斯科。而 Donald Trump 呢是有点是祈求这个普京接受这个停火的决议，普京呢不同意啊，要乌克兰进一步的退让。所以呢差不多呢就是 Donald Trump 呢是出面就是要把这个乌克兰压的呢就不要打仗了啊，你就投降了，四个州交出去克里米亚就作为俄罗斯的领土，那要求的就是和平，并且不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集团。这一系列的事情搞得我们眼花缭乱，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大家呢每天听到的消息呢都是不开心的消息，因为很多人呢这个基本上呢都是觉得乌克兰呢是被侵略的，俄罗斯这个3年以前这个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是要占领这个乌克兰，推翻乌克兰的这个政府，要成立一个亲俄罗斯的政府，没有打倒就不断的打，打了这个3整年，由于这个美国和这个欧洲国家的支持，所以乌克兰呢这个虽然死了很多的人，国家被打成一片焦土，还是坚持的在抗战。那么这个事情呢是3年以来的我们变成每天都要讲的一个事实了，但现在的情况呢就反过来了， Donald Trump 一上台就完全改变了。这方面的故事呢太多了，那今天呢我都不太想再讲这方面，因为这个故事呢每天呢都有翻新的版本，那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但是你说俄罗斯会不会真正是如愿以偿啊，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四个州加上克里米亚半岛，并且呢要乌克兰压着他不许参加欧盟，不许参加北约，这个事情呢我还是有一个问号啊。我觉得乌克兰人呢怎么的给打的卑躬屈膝，他也不能最后把自己的领土完全放弃，因为这个领土本来就是乌克兰的领土，你怎么能说顿巴斯地区这个整块领土呢就是俄罗斯的呢？那个时候俄罗斯想要，但是呢它的传统历史上以来就是乌克兰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再谈呢就大家觉得没趣。不过今天呢我想谈的几件事情呢，就是最近呢我看见很多国人呢会非常这个高兴啊，因为看见 Donald Trump 这样做的话，压乌克兰停战的话，这对俄罗斯有好处。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国内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呢都是比较支持俄罗斯的，对乌克兰呢是含有敌意的。那为什么对乌克兰不喜欢呢？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是俄罗斯要打谁大家呢就支持俄罗斯。这种情绪之下呢，大家觉得 Donald Trump 上台那肯定这个对俄罗斯有好处，肯定对中国有好处啊，这几个公认呢现在是见得很多的。那么我就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个主题，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他呢整个的这个外交政策的改变，国内政策的改变，他到底使得美国对中国的关系有多大程度上发生改变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呢整天欢天喜地啊，觉得乌克兰给打扁了那就太好了，俄罗斯就赢了，这种说法的人很多。我呢也不想纠正这种说法啊，这个因为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说 Donald Trump 上台对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能够有多大的改善呢？我看不到有多大的改善。我今天呢就这个问题呢和大家讲一讲啊。那个我们知道呢这个Donald Trump 的最终目的呢其实很简单，有些人说是针对俄罗斯针对中国，我觉得的真正的目的呢就是要美国省钱啊，他这一点很重要，他主要呢让美国伟大再次伟大，这个 MEGA 这个政策他其实的核心呢就是尽量在海外少用钱，尽量的对外国的这个对美国出口造成的这个贸易利差做成扭转，就是一个商人，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在商言商，只要对美国的经济有好处的事情他啥事都干，他也不需要政治道德，也不需要价值观，都没有的啊，只要省钱就行了。那么他这个上台以后呢，他当然有很多的动作，这些动作呢其中有些呢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的， 这和中美关系有关的呢，从大局来看，它真正倒不是说美国要取得全球霸权的地位，他其实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他想美国整个势力全球收缩，并且呢，美国最好呢就回到了100年前的美国，就门罗主义实行的美国，美国就是美洲的国家。所以呢，美国呢只要管好加拿大，管好墨西哥，管好中美洲，管好南美洲，让这个南美洲和北美洲加起来变成美国的一块，你就别碰我就完了。他大概就是这个想法。我不认为这个人有多么复杂的这个价值观和多么大的这个意识形态，我估计他就是一个商人，并且不是一个很高级的商人，所以呢就这么一个人。那么但是呢，很多人看见他这么做的时候呢，就说哎呀，这个对对华是有好处的啊。这个呢我就讲讲呢，我不觉得他对中国的关系有什么的改善的可能。第一个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呢，这个他一上台就已经说这个事，上台以前就说了三个地方嘛，加拿大变成美国的51个州，格陵兰岛美国买回来，然后巴拿马运河，这个巴拿马政府现在不管了，交给李嘉诚首相的一家公司管了巴拿马运河的运河的这个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个港口，这个主权美国要收回来。那么言语之间好像美国要动武，要强行拿过来。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个一直就是讲这个巴拿马运河的问题。那么这个运河的两个港口的管理权呢，是这个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两大港口。那么他当然就说这个了，但这个事情说，结果李嘉诚呢也非常的知道，那不想夹在这个两个大国的矛盾之间，因为他口口声声说这个中国控制了巴拿马运河，其实是李嘉诚的这个一个公司了，就是长江和记实业公司管的。那李嘉诚他干嘛作为一个商人，他夹在这个两个大国的利益之间呢？那么就谈得很好，就把这个港口的这个管理权呢就出卖了。这件事情呢，最近这几天呢就发酵了。为什么呢？因为香港的大公报写了一篇文章，就骂李嘉诚啊。这个是香港的大公报，大家知道香港的大公报呢，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背景的，就是国内的背景。啊，这个香港的这个报纸呢有私人报纸，但是私人报纸现在越来越少了，像在南华早报，这个老板呢是马云。那么香港的其他报纸，什么民报啊等等，这些报纸的背景呢你要分析一下，其实跟中国大陆都有关。那么这个大公报呢，那就是50年以来都是中国的这个一个喉舌啊，就讲的话就是国内想讲的话就在香港出一份报纸。大公报呢就写一篇社论，就批判这个李嘉诚这个卖，说你是唯利是图，漠视国家利益，没有腰骨的跪低啊！这个背离和出卖全体中国人，想想自己的立场站在哪里，几乎呢所有的狠话都说了，并且说李嘉诚呢不要天真，不要糊涂。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香港大公报呢，还不是发一篇社论，是连发两篇社论。首先第一篇社论是骂李嘉诚的背叛和出卖了全体中国人民。这个到了3月15号再说这个李嘉诚选择跟美国一起跳舞，或者一是可以赚大钱，但是最终呢背上历史的骂名。那么这份报纸呢，这个呢就这个骂得很厉害了。当然这个骂得很厉害呢，这香港骂了也就骂就骂了算了。结果这个事情呢，大公报发了两篇社论以后呢，这个报纸呢就给那个国内去转载了。这就说明国内是同意这个大公报的这个社论的要点的。中国国务院的港澳办公厅的网站礼拜6就转载了报纸，并且呢在中国国内呢加大力度炮轰长江和记集团出售香港给这个港口给美国公司，就贝莱德公司的这件事情。那么当然呢，这件事情呢，你本来呢就是做生意卖了不就说了，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李嘉诚的长和集团就把所有的事业上的100多个管理的港口的这个主管权一起都卖了，不是光卖巴拿马啊，我讲清楚。因为呢想起来买港口经营港口这个事情有利可图，但是问题很大，因为家总在夹缝中生存。那么李嘉诚作为一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把它卖掉了，我就没麻烦了，收点现金。结果呢引出了这个力度。这个事情呢跟这个差不多10多年前 2012年，当时不是李嘉诚在中国大陆撤资吗？就有人写文章说不要让李嘉诚跑了。那篇文章呢，在中国大陆呢一再的转载，那就一片声讨，李嘉诚呢就变得赚了中国人钱啊，把钱带出去跑掉了。那么那个2012年呢，骂的这个狗血淋头。那么那个李嘉诚呢，慢慢慢慢把资产呢就投到世界的各地去了，也不在中国再投了，在国内的房地产项目基本上一个一个的卖掉。那么最后呢，七搞八搞，他把钱呢投到英国去搞这个电灯啊，到法国去搞这个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啊，投到这个事业去管理各个港口啊，这也就是一个商业模式。然后现在呢又出了这么多问题，干脆把港口管理的权呢一次都买掉，就买给这个贝莱德公司。但这个事情呢，因为他一宣布卖，那么就碰上了这个 Donald Trump 讲的巴拿马运河的这个主管权的问题，所以呢大公报就出篇文章，就盯着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呢，就说李嘉诚呢是一个要背负历史的罪责，这么骂。那么这个呢，别人是商业行为，里面呢有政治的计算，那么并且呢还上升到民国家安全的角度，就巴拿马运河如果交到美国的公司手上，将来断了以后对中国的战略是影响的。哎，这个你都会这样想，这巴拿马运河对中国有影响，那对美国有没有影响呢？所以这个事情呢，我想起来呢，这个反正呢是个变成一个政治的事情。当然这个大公报的社论在国内一转载出来，全中国人都在骂李嘉诚啊，这个就是。并且呢，这篇大公报的文章呢，基本上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讲法啊，在大是大非面前，当时的企业家要怎么取舍？历史呢已经给出了答案。伟大的企业家从来不是冷血投机的这个着力者，而是热诚傲骨的爱国者。你看这些讲话说，这些企业家和自己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名垂青史，为后世敬仰。并且呢还点了很多人啊，就是说中国最捍卫国家主权的这个企业家呢，就是华为的任正非啊，他就说他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市场围剿，不屈不挠，绝地反击，捍卫国家产业的自主权。这就是大公报的文章。他最后还说，如果看不清楚美国那些政客既要钱又要命的本质，选择与之共舞，倒行逆施，或许一时可以赚到大钱，最终是没有前途的，更会背上历史的骂名。那这篇文章出来在国内一转载了，哇，沸腾了。那李嘉诚呢变成千古罪人了。这个事情呢，当然长和集团呢也没有什么回答，做生意卖了就完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卖给了谁呢？是华尔街的基金管理公司，叫 BlackRock 啊，这个贝莱德其实就是黑石公司，他的首席执行官呢叫 Fink， 他呢牵头的一个投资集团，他呢达成了这个$2.28亿的协议，收购了香港的长江合计在23个国家45个港口的199个坡位，就船停的位置，一共就买下来，一次用了$200多亿就买下来，就 BlackRock。 这个呢就是一个基本上原则性的协议。这个长和集团呢基本上把旗下的这个港口的 80% 的产业就卖出去了，23个国家，那当然也包括巴拿马运河两侧的两个港口啊，波巴还有 Cristóbal， 这是两个一起卖。那么但是其他呢还有所有的运营的海外的43个港口和配套的物流网络，这个基本都卖掉了。这个长和公司在这一摊买卖里面，它一共回收了$190亿的资金，所以呢长江合计实业的股价呢是大涨的。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呢就说这个战略里面，这个美国呢打了一手啊。那个我们叫 BlackRock 收购的港口其实遍布多少地方，那不光是巴拿马，包括澳大利亚，包括在埃及，在墨西哥，在波兰，在韩国，在泰国，在瑞典，在巴基斯坦，在伊拉克，在阿曼，还有英国、荷兰和巴哈马群岛。这可不是个巴拿马，大家不要说这个美国一说要巴拿马他就卖巴拿马的这个运河，其实呢这个合计黄埔公司啊，基本上呢就把所有港口的这个管理权呢全卖掉了，也就是说以后不搞这个业务了。那么大公报呢就挑这个巴拿马运河这个事情说与美国共舞，这个就不得了了。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讲 BlackRock 这个集团是个什么集团呢？我们知道全球最有钱的财团是哪个呢？ 大家想到是美国的摩根啊、高盛啊、日本的三井啊、韩国的三星啊、中国的招商局啊、英国的巴克莱集团啊。那么但是呢，这些集团要和这个 BlackRock 相比的话呢，估计还逊色不少。今天介绍这个 BlackRock， 这个是 BlackRock 应该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这个 BlackRock 财团呢，成立时间不到40年，它掌握的资产规模呢，已经是整个日本的 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5 倍以上。你看多有钱呢、啊、日本两年半以上的产值的总和就是 BlackRock 的资产的管理，你想它多有钱的一家公司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所以呢， BlackRock 他出资了227.6亿美元拿下了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全球23个国家的布局的43个港口、199个码头的泊位和配套的资产。这部交易达成以后呢， BlackRock 将控制全球大概 10% 的集装箱码头和吞吐的量，跻身全球三大港口运营商之列。 BlackRock 呢为什么这么强，大家就看看，大家不要盯着李嘉诚看，大家听听 BlackRock。 1988年，当时的这个芬肯呢还雷曼兄弟，这个 Raymond Brothers， 他呢就一起呢就创办 BlackRock。 这个雷曼兄弟公司有一个交易员叫那、这个索斯特恩啊 Sostein、这个叫做 Ralph Sostein， 还有这个芬肯一起，他们就创立的 BlackRock 公司。创业的时候呢没什么钱，1988年他们只有一间办公室。那么他们呢是设在了财务人员呢这个百事通的集团的总部里面，百事通呢就给了这个 BlackRock 呢大概500万美元的这个信贷。那么这个 BlackRock 呢就 40% 的股权呢就给这个百事通集团呢就控制了。但是呢没有想到500万美元的这个资产管理权给了 BlackRock， 并且呢其中呢这个 BlackRock 这个还被控制了 40% 的股权。但是没有想到这两个人，一个 Fink 还有一个 Sostein， 他们一起呢能够搞了这个20-30年，把这个公司搞成一个庞然大物，全球最大的这个金融怪物。到1990年的中期， BlackRock 掌管的资产呢已经累积到200亿美元。随着商业规模的壮大， BlackRock 呢开始寻求企业的独立性，就不愿意给这个百事通。那么百事通当初的这个投资呢放了10倍，那么他们的股份呢这个就卖给了美国的 PNC 的金融服务集团啊，卖了多少呢，他当年给了500万，到现在呢他卖出了这笔股份的话呢卖了 2.4 亿美元卖给 PNC， 那么赚了大概50倍的收益。但是百事通的决策人苏世民呢他呢还觉得后悔，如果拿下去他赚的钱更多了。如今呢 PNC 成了这个 BlackRock 的最大的股东，持股呢超过了 20%， 那就赚得不得了了。那么我就讲讲这个 BlackRock。1999年 BlackRock 在纽约的证交所啊上市的时候，他已经管理有1650美元的资产了。你想想，我刚刚跟大家讲说到了90年的中期他掌管了200亿美元的资产，到了1999年就过了5年，他已经掌管了1650美元的资产，这还是开始。2006年这个 BlackRock 和 Merrill Lynch 这美林公司合作所管理的资产呢超过 1.1 万亿美元。2006年，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呢给 BlackRock 一个充电的机会。这个 Fink 就是老板呢当上了奥巴马政府内阁部的财政部长，随后呢美国政府与这个 BlackRock 签约，那么让他处理再贷这个危机以后的事情，就金融危机出问题了，让这个 BlackRock 去管理以后的事情。 BlackRock 呢就借助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的金融大萧条呢开启了疯狂的并购的道路，因为他手头有钱呢、这些金融危机2008年很多公司就跌穿了底价，他就收购，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竞争对手都吞下去了。最典型的例子啊，2009年，巴克莱以这个135亿美元将全球投资部门 BGI 出售给 BlackRock， 就是巴克莱集团卖出来的。这一年呢， 就 BlackRock 变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模达到 3.4 万亿美元。那么在全球的1300家公司里面，它都拥有 5% 以上的股权。从1988年初创，这个 BlackRock 呢只用了20年达到全球第一，资产规模呢高达越来越高。那么到了这个2014年， BlackRock 管理集团的资产呢达到4万亿美元，差不多呢相当于日本全年的 GDP 的总产量。到了2014年的这个慢慢过去了，到了这个去年的年底，2020年年底，那个 BlackRock 集团资产规模达到多少呢？是达到了 11.6 万亿美元，全年的现金流则超过了4410亿美元，是历史最高的记录。你想它的规模达到11亿万美元，你想这是有多大的一笔资产呢？这个11亿万亿，这么大的一笔规模。那么我们知道2020年全球的 GDP 的总量是109万亿美元，这个 BlackRock 管理的资产呢就占到了全球的 GDP 的十分之一，我们知道它的实力有多雄厚啊。这个 BlackRock 通过各种的方式想办法呢就进行了这个渗透，他的几十名的前员工就跑到美国财政部去兼职，这些现在美国的财政部门有这个 BlackRock 的这个成员呢多得不得了，美国的财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 美国美联储了，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那么 93% 的美国养老金呢是由这个 BlackRock 管理，这种政商一体化使得这个 BlackRock 能够左右政策的制定，从而获得了最大的资金的流入。所以呢他跟李嘉诚首相一下买下了这么多的港口的管理权，这是有道理的。这个 BlackRock 投资的这个范围啊其实很广，它不光是港口，它涉及到各个行业。以美国为例，它是美国航空航天国防的最大的投资者，美国的国防军工业和武器制造商都离不开这个 BlackRock 的资金。这个苹果啊 Google 啊微软啊这个三大后面第一，这个后面呢都有这个 BlackRock 的影子。它控制了苹果 Google 微软这个差不多这三家公司的都是他第二大的股东，就是 BlackRock， 并且呢他控制了巴菲特所用的这个伯克希尔公司的 5% 的股权。那么在中国有没有呢？有的，这个 BlackRock 管理的中国债务资产的规模占了1280亿人民币。那么并今年的二月份呢他持股阿里巴巴的持股他涨到了 5%， 2024年的第三季度他控制了中国人寿保险的7亿的股份，持股比例呢大概占 8% 左右。中国人寿保险也是 BlackRock 控制的，中国人寿呢有 4.6 亿股，那他持股的比例呢在中国人寿里占到 6%。 BlackRock 呢还持有国内造车的这个势力，这个很多的知名的互联网公司电动车公司的背景里面都有 BlackRock 的影子。所以大家讲讲这个呢，其实呢就知道李嘉诚到底跟什么人打交道，就是把它卖给他。那么所以在这个整个情况之下，当然呢巴拿马运河这个问题呢就迎刃而解了，因为 BlackRock 根本就有钱。那么李嘉诚呢也怕夹在中美两国的这个斗争当中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那干脆呢就把所有的港口一次卖掉了，这又不止巴拿马运河，也包括巴拿马运河，那么这就投资掉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东西呢基本上呢也被动了。那个美国呢这个跟中国打交道呢，美国其实呢也看准了，因为中国这些年呢在各个地方的这个活动啊美国政府呢也知道，但是呢按照这个上一任的 Joe Biden 呢他也没有什么办法。那个当然呢巴拿马运河 Joe Biden 提都没有提，那到 Donald Trump 呢就提了，就这样就把它买下来，通过 BlackRock 的手。那么另外有一些港口呢美国呢也注意的，比方说在美国南美洲首都这个在秘鲁的首都叫利马，利马以北80公里呢中国在那里开一个大港口叫做钱凯港，叫钱凯。 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叫中远集团出资新建的，投资35亿美元。这个呢，就是一带一路的政策在南美洲的指标性的项目，也就是说要在南美洲这个最南部能够有一个自己可以控制的港口。那么我们知道呢，去年这个 APEC 的峰会在秘鲁举办，那中国的主席还飞到那个地方，那么也都出席了这个钱开港的落成的典礼。这个港口，那么中国的官方就说钱开港呢是处理农产品这些货物，但是呢美国方面呢早就已经有反应了，说这个港口呢可能有军事的用途。所以 Donald Trump 当选以后呢就开始动这个港口，那么并且呢有一个美国的以前的国家安全局的主席说，这个对任何从这个钱开港进入美国的商品呢加征60%的这个关税，加60%的关税。就美国已经注意到了，因为你在美国的后院去搞这个港口，美国呢是肯定注意，所以呢凡是从这里卸下货要运到美国的产品一律加60%的关税。那么秘鲁政府呢当然知道这个问题了，他为了避开美国的关税问题，他现在呢秘鲁政府呢对中国的钢铁也展开了反倾向的调查。那么秘鲁有三家钢铁的公司就说，中国的高碳管钢管进入秘鲁市场的价格呢比秘鲁国内的第二个还要低 23%。 那么这些公司表示，这种情况呢影响到秘鲁本地的产业的竞争力，也危及这个国家数千个工作机会。那么美国呢早就不满了这个钱开港，所以呢现在呢秘鲁呢就应美国的这个举动呢就开始去调查中国的公司。那么说中国的这些廉价的钢材进入秘鲁的市场有倾销之嫌，所以秘鲁的企业呢就要求呢就开始调查。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呢早就已经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占全球钢材生产的50%以上。那么秘鲁钢材呢就是我们根本的就没有办法呢能够抵抗，跟秘鲁自己说中国钢铁的产量呢从公元2000年到现在暴增了700%，涨了7倍。那么由于国家大量的补贴，那么所以呢中国的企业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口，那么对所有的外国就有抵制。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觉得应该说呢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呢事实上呢不友好啊，不是像很多人说的现在因为美国压乌克兰要投降，那这个就对于这个中国也好对于俄罗斯也好，这个说法我觉得不正确。美国呢根本的就是要打击中国，这是讲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讲讲这个俄乌战争的。那么 Donald Trump 今天给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打电话打了90分钟，上个礼拜又打了90分钟，老是说老朋友老朋友。所以中国呢也有很多人呢特别的兴奋，觉得这个事情呢对中国特别好。其实呢整个俄乌战争的结束啊，这个所有的电话访谈所有的座谈和怎么谈都没中国的份，就是中国根本没有参加。中国呢其实很在意这一点，因为中国是世界的超级大国，经济力量比俄罗斯强到哪里去了。那么要跟这个美国谈这个关于乌克兰的问题，中国应该在局，但是呢在整个问题里面这个中国就没有份，中国完全被排除在外。我们知道俄乌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欧洲发生的最大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乌克兰损失非常惨重，俄罗斯也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当然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俄罗斯去打仗被世界制裁，真正的受益就是中国，中国从俄罗斯可以买到非常廉价的石油和天然气。第二个，俄罗斯被制裁呢，中国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沾边，那么中国跟俄罗斯绑定在一起，对中国肯定好的。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就是说这个让这个美国本来呢很多的精力要放在中国，现在的精力完全分散了，就放在乌克兰。我估计这也就是为什么普京呢要急于结束这个俄乌的战争，因为想腾出手来了。那么自从 Donald Trump 上任以来呢，结束俄乌战争呢是他的重要外交目标，他做了很多事情啊，可以说在政治上毫无价值观可言，毫无道德可言，他要做就是他想省钱。他呢现在是努力的想促成俄乌的双方呢去和谈乌克兰接受俄罗斯占领你的4个州加上克里米亚半岛，你要接受啊，接受了这个你呢就把战争停了，并且乌克兰呢要发誓不能加入这个北约等等吧。但是呢那整个过程啊非常艰难的过程。 Donald Trump 的努力啊，已经到了对这个普京呢已经卑躬屈膝的地步了。普京今年3月18号啊，本来下午4点钟莫斯科时间啊，就美国时间早上9点钟要跟川普打电话，已经说好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Peskov 还说了，普京呢跑去参加一个俄罗斯的企业家的一个会议，在上面发表演说，然后这个 Peskov 呢跟普京说，哎，现在美国总统等着打电话会议呢。普京说，哎，等让他等一下，没准我是不理你。这俄国的企业家呢哄堂大笑，鼓掌啊，就说俄罗斯有种啊，厉害。这个事情 Donald Trump 会不会不知道呢？他这个人这么敏感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就是要求和，就是要压乌克兰。那么这个整个事情呢谈了很多天了，那么并且这多天以来呢，这个基本上呢，这个在谈来谈去，在整个过程里面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俄罗斯也没有跟中国打招呼，中国也没有，这个美国也没有跟中国打招呼，完全把中国隔在外面。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呢就是说美国跟俄罗斯这个搞好的对中国非常有利，中国会变成一个能够影响全球政策的一个大国，现在发觉乌克兰问题上他一点都不跟你打招呼。所以这个问题呢，很多人讲，哎呀，这个，哎呀，由于这个俄乌战争这个问题，这个中国呢越来越显凸显了世界超级大国的这个作用。事实上，这个情况呢并不是这样。今天讲了第二条啊，那么当然还有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一共我估计一共理了8条，就是美国的现在的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其实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越来越恶劣的一个转捩点。不要高兴的太早，以为美国现在上台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带着就美国呢就要投降，其实不是这样。其实美国呢现在有很多的手段其实是针对中国的。好的，我们明天呢再和大家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